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诗歌在我心的栏目里，我们邀请到杨弟兄来到零点繁星做客。杨弟兄透过原生家庭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他的全家是如何找到独一的真神的。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杨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
杨弟兄，你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在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也经历到什么呢？
我1990年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的家庭里面，但是呢我的母亲从我出生开始有印象的时候一直在从事给别人算命，我们东北这边叫做出马这样一个职业。在我小的时候开始有印象的时候，家里面经常就是云雾缭绕的，有很多四面八方的人慕名来到我家找我妈妈去给他们去算命。家里面农村是三间房子，其中有一间比较大的房间里面都是这种偶像。我母亲就从20多岁就开始一直从事这个职业去侍奉他们。在我小的时候，第一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从我有意识开始就耳濡目染的，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用科学用唯物主义这种世界观解释不了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它一定是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的。但是第二呢，这种力量给我还有给我全家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平安，它其实是一种辖制和捆绑。一方面呢，我母亲确实她是有这种能力啊，当时给别人算命的时候其实算的也是很准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家的那个信仰和现在在社会上面，我看很多年轻人呢，他们也在迷恋什么塔罗牌呀，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这种什么形式啊，现在用新的方式给人的这种捆绑，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内在里面抓住的是人呢想要去走捷径，想要去掌握自己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现在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去祷告，需要去等候，有的时候需要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舍己，去悔改，去对付自己。但是呢，这个偶像的信仰它会给你带来一个错觉，就是你可以找捷径，你找一个人算一下，他就可以告诉你，就陷入到这个里面。我母亲一开始也是，她的原生家庭也是很痛苦的，她想要从小就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平安，然后有人帮她算了，说她有这个缘分，她需要做这个事情，然后结果他就做了。后来几十年间，一开始他供奉的偶像就是一两个的，后来就越来越多，因为你还有不断的新的事情来捆锁你，来影响你，然后你就要再去找别人看，看完以后呢又有新的偶像会进到你家里面让你继续去供奉他。所以到后期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满墙分成两面，左面呢是全都是拜的各种的这个佛教的这些东西，右面呢是有两张纸，一个是黄纸一个是红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各种名字， 就是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些这个捆绑的经历，你需要找别人算，然后最终才写出来的。然后这些名字呢，我的母亲每年基本上有两次在晚上她会开坛做法的。现在回过头来我去看的时候，有一些名字在东北，什么胡什么黄什么，它都是动物的名字。还有一些名字后期我爷爷信主了以后跟我们去交流，说那有一些名字都是早一辈我爷爷小的时候才有一些印象的祖先的死人的名字。我妈妈呢，她从小没念过书，一直到她信主以后，她看圣经一个两个她才开始识字，之前她是一个字儿都不识的，但是她在那个时候就能拿毛笔在纸上写字，就是写这些名字然后去供奉她。这些偶像就越积攒越多，然后对于我们家里面的人这种捆绑也是越来越多的。对我直接造成影响是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在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农村家里穷嘛，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一些水果。我们家那个佛堂里面拜偶像那个屋子常年是供奉什么，里面会放这个肉，也会放各种各样的水果。所以我就馋嘛，有一次我就带着我家邻居的那个姐姐就进那个佛堂里面去偷香蕉吃。到晚上呢，我的头就像要裂开了一样，疼得根本就受不了，特别的难受，然后呕吐。然后呢，我妈来看完我以后，我跟我妈说头疼以后，她看我，她别的都没说，她直接就问我，你是不是偷吃这个佛堂里面的这个水果了？我就说是。然后她就带我佛堂里面去认错，去磕头，后来给我头磕成了这么大一个包，里面不疼了，外面就开始很疼。这件事对我影响很深，所以我后来就对于这件事就很惧怕呀。其实不管是我们家里面人都是一样，初一十五的时候必须要去上香的。
你妈妈从断命的怎么开始有一个翻转呢？她想去找这个真正的信仰呢？
因为我妈妈从事这个职业以后，她也没有一天得到过真正的平安，她的精神上啊也是很不好的，喜怒无常，身体就各个器官去医院检查也没有好的地方。小的时候我经常有印象，她就在炕上来回去挣扎去哭。所以呢，在这个信仰当中呢，我们全家一直都心里面是有一种想法，想要去脱离这种生活，但是之前是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路。97年的时候，农村里面开始有人信法轮功，我妈妈也跟着一起去信法轮功，觉得找到了路，可以脱离原来的那种捆绑。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路也不是很正确。98年的时候，因为信法轮功，然后我的母亲跟我们村里面的一个村霸，他是一电工，他经常会借着收电费的这个名义啊，向这个村民多索要钱财。那个时候，因为我家是开小卖店，我们家里面有冰箱，放一些肉什么的，经常会坏，所以我妈妈那个东北的女人，她也比较彪悍，找这个电工去交涉，这样就结了仇。然后有一天晚上是停电了，这个电工就带着两个年轻人来到我家，就找我母亲，其实就是为了要打架来的。那个时候正好是停电，那个时候我在家里，这个时候那个年轻人就来了，找我母亲，进门还没有说上两句话就开始产生了冲突，就扭打在一起。我的母亲那个时候30多岁，将1米65、1米7，是很彪悍的，然后就把那个年轻人摁在下面了，他是占着上风的。但是突然就来电了，来电的时候马上那个李洪志就开始在磁带机里面他的讲道开始出现声音。我妈妈一听到这个李洪志讲到这个声音，他就立马站住不动了，然后就任由这个年轻人去殴打他，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姐姐出去保护我妈妈也被打伤住院了。所以从98年开始到00年就一直在打官司，我妈一开始在医院住院，后来又去了精神病院。最后这一切都结束以后，这个整个家就支离破碎，然后家里面又欠了很多的外债。这个我就长话短说，觉得这条路也不行，我们又把偶像从庙里面又买了回来，继续去侍奉他们，然后结果发现这个家庭更不好了。俗话说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嘛，在这个村里面也住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从农村又搬到了鞍山市里，就是我以前一直居住的城市。搬到了鞍山以后，这几年的期间我家里面也没有很好，我母亲原来还有一些正常的时候，但是从搬到鞍山以后，我妈妈精神崩溃啊，不正常的时候是越来越多的。慢慢我也是到了十几岁的年纪，进入青春期，我也开始越来越懂事，有了自尊啊什么的。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生命也出现了问题了，就是我的注意力根本就集中不了， 在学校里面老师讲课，我是一发呆都是一天的，我根本听不进去。我脑海里面只想两件事，就是我回家我妈妈会不会自杀，那个是平时她生病的状态，她也尝试过很多次。我今天回家我的这个家还有没有，我妈妈会不会发疯然后离家出走了，都是在想这样的事情。然后当我回家以后，我看到家里面破败的那个景象，我也感觉很窒息很压抑，那种黑暗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真的不想在家里面待着。所以我妈和我爸晚上睡着以后，我就偷偷的从家里面翻墙会出去找一个地方去待着。然后后来我发现网吧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就经常在网吧里面一坐就是一宿。我当时也不，其实不是去打游戏，我也不会，我就在那坐着，我也觉得比在家里要强。到03年的时候，有一次我爸爸就发现我有这样的状况，家里面的这种生活也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破碎的，我妈妈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然后家里面更加贫穷。所以到03年年底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就在一起，我和我姐姐，我爸爸和我妈妈，我们就在一起开了一次会，很严肃认真的开了一次会，就说我们这个信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些改变。但是我们又知道这个世界一定是有神的，我们又不能什么都不信，那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信仰来保护我们，照着我们，让我们不受这个我们所之前供奉的那些东西来侵害我们。当时我们心里面就起了这种要造反的心，但是心里又不敢，又害怕，又不敢，怎么办呢？所以在那个节点上，耶稣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到我们家里，之前从来没有人有过这种想法。几年前的时候呢，我每家每户还没有电脑，我们想看电影呢，就只能是买那个 VCD， 然后在音响店里面租的碟片来看。几年前我们也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原本是想租的周润发的那个赌神的电影拿回家来看，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就拿来了一本叫赌神之神，是叫王杰一个歌手他主演的，讲的就是他原来在赌场里面是服务员，因为一个机会他从代表魔鬼的那个人手里面拿了一个硬币，就代表他跟魔鬼签下了契约，他拿了那个硬币以后就变成了赌神，然后每次赌都会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每次赢钱都会失去他生命当中宝贵的东西，失去他的亲人，失去孩子的健康，失去跟他妻子的关系会破裂。后面他就醒悟过来，觉得这些钱没有这些生命更重要，所以他想要跟这个魔鬼分道扬镳，所以他把这个硬币就送给了另外一个新的服务员，新的故事又在那个服务员上面上演。但是他呢，没有了这硬币以后，金钱啊各个方面就跌落到了谷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妻子的姐姐是基督徒，这个电影其实就是一个福音电影，好几次他的姐姐在教会里面带着一群人来为他们祷告，拣选他们，帮助他们。后来他和他妻子就真的信了耶稣，生活虽然没有原来富足，但是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平安。最后仇敌再一次来攻击他的时候，他跟那个仇敌代表魔鬼的仇敌的那个人去见面去征战的时候，然后教会里面我印象很深，一群人在特别合一的来为他们祷告，最终他们真的得胜了，是这样一个电影。电影结尾的时候呢，突然电影都结束了，出来一个胖胖的一个中年人，他跟着观众说，我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主人公的原型，所以一下给我们印象很深，原来这个电影不是假的，它是真的。所以在03年年底，我们要考虑找到真正的信仰，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那个真正的路在哪里的时候，那个电影就一下就进入到我们全家人的这个脑海里面，耶稣这个名字也就出现了。其实当时我们对耶稣一无所知，我们周围也没有人信耶稣，但是呢我们就觉得耶稣能帮助我们。
刚刚听了杨弟兄讲到他们一家的遭遇和看租的光盘的过程，我觉得他们似乎就像等候天亮的人。约翰福音8:12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先来听由杨航弟兄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歌曲《等候天亮的人》。
等候天亮的人，心中有不灭的灯，叹息过后又仰望天空，歌唱唤醒黎明。他目光清澈又坚定，他 锁心能平静风雨，因护照他的总不疲倦于他，一同守望一同惊喜，他默默举手不住祈求，抵挡黑暗的怒吼，为那份爱那份嘱托，就站立起来不退后。他默默举手不住祈求，站在城中的破口，当夜深世界都沉睡了，还有等候天亮的人。等候天亮的人，心中有不灭的灯，叹息过后又仰望天空，歌唱唤醒黎明。他目光清澈又坚定，他所信能平静风雨，因护照他的总不疲倦，一同守望一同惊喜，他默默举手不住祈求，抵挡黑暗的怒吼，为那份爱那份嘱托，就站立起来不退后。他默默举手不就站在城中的破口，当夜深世界都沉睡了，还有等候天亮的人。他默默举手不住祈求，抵挡黑暗的怒吼，为那份爱那份嘱托，就站立起来不退后。他默默举手不住祈求，站在城中的破口，当夜深世界都沉睡了，还有等候天亮的人。当夜深世界都沉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我们都处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都需要这种真光照耀。
我们当时用纸盒做了一个硬币，用这种方式，虽然当时很可笑，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上帝也是与我们同在的。为什么？就是我抛硬币的时候，代表两个信仰嘛，每次都是代表耶稣的那面是朝上的。这个对于我们家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就是那样，我们也没有勇气去踏出这一步。这件事情在我们里面埋下了种子，但是这件事还是放下了。然后到04年除夕夜的那一天，只有我爸爸和我妈妈在家里，然后我呢是去我姥姥家跟我姥姥一起过年，我姐姐是结婚在婆家。那一年除夕夜，他们跟往年一样，都是早早的简简单单糊弄了一口这个饭，然后就到床上准备休息，因为没有什么可庆祝。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母亲她在床上，其实她已经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就没有合过眼，一觉都没有睡过。正常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不睡觉，她也是受不了的。我母亲她身体和精神原本就不好，所以她在床上就几经挣扎，就要在崩溃的边缘，就要发疯了。其实在这段时间她里面也在暗暗的挣扎，到这个时候她心里面终于就受不了了，她就觉得我必须要去做改变，我不能再信原来的这个偶像了，我要信耶稣。但是他这样想的时候，他里面还是有惧怕的，因为他担心我爸爸不同意。上一次因为信法轮功，那个偶像送走的时候再买回来就花了很多的钱，他担心我爸爸责备他， 担心我爸爸因为这件事不同意，说好不容易花这些钱又把这些买回来，然后你又不信了。他心里面是有这样的担心。但是他心里面正担心的时候，我爸就转过头来跟我们妈妈说话。我爸爸说，我跟你商量点事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妈妈的眼睛就亮了，因为他心里面有感觉，我爸好像要跟他说这件事儿。所以我妈妈就坐起来，然后我爸就跟我妈说，原来的这个信仰我们不能信了，我们要不就信耶稣吧，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信吧。然后我妈说，那好啊，怎么做？那他们就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去祷告啊什么的，他们就跪在一起。然后我爸爸就向着天非常大声的去呼喊，去说天上这位耶稣啊，如果你让我的妻子身体变好了康复，我们全家人就都信你。然后他说完，还在额头上两个结还点了一下，因为他当时不懂嘛。但是就是这样，当他祷告的声音落下以后，他转过头来再一看，发现我妈在旁边已经特别平安的睡着了。从那以后，神就真的医治我的母亲。大年初三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自己去找到教会，然后开始在教会里面聚会。我呢是大年初四的时候从我姥姥家回到家里面。其实在电话里头，我已经听我妈说她已经信耶稣了，然后偶像啊全都拆掉了。我心里面其实非常的畅快的，但是这个只是一种感觉。我一推开房门的那一刻，这种喜悦就开始具象化了。那一个画面是我从出生到现在，然后这么多年我去过很多的地方，然后也看过很多美丽的景色。但是那一刻，就是那个画面给我带来的感觉，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推开门，那个光照进我脸上那个感觉，然后我家里确实也是很明亮，但是那种光好像又不是从物质界来的，给我的那种感觉。我就看家里面，因为家里面原来很脏乱，基本上没有能下去脚的地方。但是那一次我母亲因为她都好了，所以家里面收拾的非常非常整洁，非常非常的明亮漂亮。桌子上面杂物也都没有了，偶像啊也都被砸碎了，都已经清出去了，所以家里很宽敞。桌子上呢只有两张纸，一张纸是主导文，然后另外一张纸上面写着是使徒信经，这是我面向桌子。然后这个时候我母亲她的声音就从厨房传进来了，我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我们家跟原来不一样了。但是当我回过头看我母亲的脸的时候，那一刻也是给我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在我母亲脸上看到过那样平安的，特别松弛的，特别喜乐的，又特别慈祥的这种表情，从来没有看到过。之前我的母亲那个眼神啊都是来回闪烁的，眉头总是紧皱着的，然后那个神经你感觉她总是紧绷的，因为她确实也是很痛苦，一直是那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就会突然崩溃。从小到大我妈妈给我的都是这种形象，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看到的就是一个正常母亲的形象。但是那一刻14岁之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唯一有一次就是在我做梦的时候，有一次我做梦梦见我妈妈终于不那么痛苦，然后终于可以特别轻松的来跟我说话，看到脸上有慈祥的表情，那是在梦里面。在现实当中那是第一次，那一刻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今生最难忘的。我妈妈跟我说，儿子，从今以后咱们家就要变好了，你跟妈妈一起去信耶稣。我说好，然后晚上我就跟她去了教会。从那以后呢，神对我的意义就是改变我生命的那一位。一直到现在服侍到现在，我也会有软弱啊，也会有想让我放弃的时候，但是我回到那个场景当中，我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我因为我知道我的家是被神拯救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我很清楚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要么是一个心理变态，要么是一个反社会的这个人，我心里一定是不正常的。神也是这样医治了我，也让我可以去医治更多的人。我的母亲呢，她从被神拣选以后，她在里面的心智也是没有动摇过。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我母亲也是每周她都会回到她的老家，去跟那些曾经从小到大熟悉她的人，父老乡亲，用她的生命去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去给他们买东西啊，到田间地头去传讲耶稣。最后那个村子里面很多人，包括我的哥哥，我的大姨，我已经这个归天家的舅舅，还有我的姥姥，都成了我妈妈的同工。他们这群人现在都非常信任我的母亲。我的妈妈一直到现在在那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每周也都会回去服侍他们。其实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那个心智就在我里面，我想我这一生要为神而活，去服侍他，去回报他。感谢神。
感谢神。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杨弟兄全家以前的破碎的生活和经历当中，我们看到拜假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一个光景。杨弟兄他们全家找到了耶稣这个真光，真的是感谢神。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送给听众朋友们杨航弟兄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赞美诗《他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您明天继续来收听杨弟兄原创诗歌创作的经历和他后面的属灵生命是如何在神的恩典中继续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
狐狸上有洞，飞鸟已有家，耶稣你来住什么地方？主，我心安静，愿为你倒空，请充满我，与我同行。反倒虚己撇下，天上荣华成为世人模样。如此荣耀的君王，竟降生在马槽，谦谦卑卑，静静悄悄。他来，愿做罪人良友，为世人的罪过流血牺牲，爱到毫无保留。而他深爱的人啊，被你不认识他，我主耶稣曾否心伤？狐狸上有洞，飞鸟已有家，耶稣你来住什么地方？祝我心安静，愿为你倒空，请充满我，与我同行。人们为何不肯放手全交给他，宁愿受苦，宁愿疲乏？他来为福祉已成全，为神永恒的约，一次献上重罪孽的赦免，被吊世代冤仇咒诅变成祝福。